右安之府被众而去也，不亦其自归而必获免，则以复来乎？那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的这种心理呢？那夫亦其必来而送之，如果想到他们一定会来，所以把囚犯放回去呢？是上贼下之情也，这是在上的人猜测到在下的人的心理。这个贼字就是上揣测的意思，猜测的意思。在上的人猜测到在下的心理，我把你放回去了，你们回来一定会把你们赦免，所以你们一定会回来。这就是上贼下之情。一其避免而复难，那么在这个囚犯的心里会想，我们放回去了再来，那么皇帝一定会赦免我，所以来的就会被赦免。这是下贼上之心也，这是在下的人揣测在上的人的心。他们心里头会想到，我们回来了以后，那就会赦免了，那我们就会无罪释放了，那我们何必不回去呢？所以这件事情呢，无见上下交相贼，我只看到在上的人与在下的人互相的揣摩，互相的利用，彼此的猜测而已。以成此名也，成就了历史上的这个美名，成就了这个虚名。吾有所谓施恩者与乎，知信义者哉？又哪里有所谓的恩德施给囚犯，或者是囚犯讲信义的，哪有这回事呢？这个乌字也是当何字讲，岂有施恩德知信义的这回事吗？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一至六年矣，否则的话唐太宗即位到他这个重囚有六年的时间，因为这是贞观六年的事情。那么六年的时间不能够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还不能够制止小人犯这个大的罪恶。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这个一日的是短暂啊，在短暂的时间把恩德施给囚犯，使他们视死如归，能够讲求信义。六年的时间不能够使他不犯罪，而一日之间能够使他们讲信义，讲这个视死如归了，那这就是不通之论也，真的在理论上说不过去，
说不通的啊。
好像我们对人，你对人很好，很长久的时间都不能够感化他，让他为善，那么你一天两天对他的恩惠又能够使他改过吗？使他感动吗？那这个事实上说不通的。那么照欧阳修的想法，应该要怎样才可以呢？然这何为而可呢？要怎样才可以？
也，那么他自己自问自答的说啊，
众儿乃归杀之无赦，把这些囚犯放回去了，
让他们回来，回来以后还是杀之无赦，无赦，不要赦免，还是把这些囚犯杀掉。那么而又重之，第二批的死囚再放回去，把第一批的死囚杀了，第二批的再放回去， 要他们约定的时间再回来。假如他们还是能够
按时回来的话呢，
这可自为恩德之至啊，那就是真的唐太宗的恩德已经感化他们了，那才是真正的受到的恩德的感化。可是事实上真有这回事吗？假如第一批的囚犯回来把他杀掉，第二批的囚犯再放回去，还真的会回来吗？然此必无之事也，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那我们想象之中也不可能，明明知道回去送死还要再回去。那些犯了极恶大罪的人他会这样做吗？恐怕连君子也做不到啊。若夫众而来归而射之，那么再一方面来说，这个若夫是个转折词啊。如果像唐太宗这样把这些死囚放回去了，让他们再回来，然后再加以赦免，这种事情只能够偶一为之，偶然的做一次，但是不能够经常的做，不能够每次都这样做，偶然做一次试验看看。如果是常常做呢，若履为之，如果常常是这样做的话呢，这杀人者皆不死，那么凡是杀人的都可以不死的，犯了极恶大罪的都可以不死的，那岂不是鼓励了这些人做更多的坏事吗？鼓励这些人杀更多的人吗？那又怎么能够常常来这样做呢？啊，那么杀人者都不死的话，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是不是能够成为天下的常法呢？那所谓常法者，就是可以永远施行的法律。啊，那这种事情就不能够作为天下的常法。啊，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那既然是不能够成为常法，那又怎么能够成为圣人之法呢？圣人之法是要能够行之久远，是要超时间超空间的。凡是我们制定了一条法律，应该可以永久施行，应该不会有反效果的，那我们才能够把它定为常法。圣人所定的法，它就可以行之久远，可大可久，这个才是常法。所以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那又难道是圣人所定的法吗？是以尧舜商王之治必本于人情，这句话是全文的关键，是全篇的主旨。所以尧舜商王，商王就是夏商周这个商王，尧舜商王他们的治理国家，他们所定的法规一定是本于人情，从人性上来出发，在人情上来作也。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王法本于人情，顺到人的本性去定的法才是合理的，违法就是违反了人情，这种法规就是不健全的，就是不合理的。所以王法就要本于人情，不利益以为高，不利情以干预。嗯，他不会标新立异。所谓立异的，就是故意做一些跟别人不同的事情，来表现他的高尚，表现他与众不同。 这个叫做利益以为高。人家都这样做，我偏不这样做，表示我跟人家不同，这个叫做标新立异。那不利情以干预，这个利情就是违背人情，也不做那些违背人情的事情来求得好的名誉，这个干是求。所以我们做事情，有时候有些人呢，故意的要做一些人家所不做的，他要做了，那表示我与众不同，高人一等。实际上他做这事情，他是不近人情的，他是违反人情的，那我们就称他为标新立异。好像唐太宗他的这个重求，就是所谓标新立异，就是利情以干预，违反了人情而求得一个好的名誉。所以欧阳修的翻案文章写得很好，他说的道理很充足，让我们读起来觉得他的这种分析啊是很正确，而唐太宗的做法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二，读的一篇古文是韩愈的《乌者王成福传》。王成福是一个泥水匠，韩愈他跟王成福谈了一段话，那么根据这个王成福的谈话而生出了一些的感想，所以他就写了这篇传记。那这篇文章就是属于传记类的古文，主要的宗旨它是借这个泥水匠的话来劝喻世人要各尽其能，也就所谓人尽其才，我有多大的能力我就贡献多少。那如果说只知道想权力而不知道尽义务的话呢，等于我们现在说好吃懒做的，像这种人一定就会遭到了天殃。所以他这篇文章不单是写王成福的传记，主要的他是要作为那些只想富贵而没有功劳的人来做一个警戒。这是一篇小题大做的文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一个水泥匠而已，实际上还是有许多身份道理让我们去自己来检讨，自己来反省。乌之为稷，见且恼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悦而敬。问之，王其姓，臣服其名，是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辞公使十三年，有关心，弃之来归，上其土田，手卖衣食逾三十年，剩于世之主人，而归其物事之当焉。是食物是之贵贱，而上下其物之勇以藏之，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迹恶者焉。又曰，树嫁而生者也，若不与薄，必残疾而后成者也。
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立而后完也。夫皆奈之，然人不可变为，宜乎各自其能以相生也。夫君者，离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成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为其所能，若器皿焉。失焉而在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慢以息。夫慢亦能，可立焉。又曾有功，取其职，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立，欲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志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无特择其意为而无愧者取焉。昔吴超曼已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志者焉，又往过之则为虚矣。有再至三志者焉，而往过之则为虚矣。问之其邻，或曰：一行路也。或曰：生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事观之，非所谓试验待其事而得天殃者也。非强心以志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也。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也。将富贵难守，薄功而后享之者也。一风脆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长者也。吾之心敏焉，是故择其利之可能者行焉。若富贵而非贫贱，我岂异于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薄，其余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无所谓劳力者，若力无加而力不足，则信又劳也。一生难二任焉，虽胜者不可能也。欲使闻而获之，又从而失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积焉，为其自谓也过多，其谓人也过少。其学扬诸之道者焉，扬之道不肯把我一毛而立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这个夫人的夫字我们要读夫，夫人不肯一动其心以系其妻子，岂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世之者，以济其身之欲，贪邪而无道，以丧其身者，其义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谨于者，故于谓之传而自见焉。韩愈的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借这个王臣赋所讲的一段话来加以发挥，来说明社会上有许多人光是想富贵而不愿意做事情，光是想做官而不能够真正的为民服务，这种人比这个王臣赋还不如。所以他也拿这篇文字来作为那些人的警惕。虽然王臣赋有点自私， 有点像杨朱那样的一毛不拔，但是他能够一个人来养活自己，他不去沾人家的光，也不去剥削别人、损害别人，那他能够做到独善其身的话，也算是很难能可贵，总比那些损人利己的、光是打人家的主意、剥削人家的人要好多了。现在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内容。巫之为妓，这个巫者就是做那种泥水工，好像做房子的时候替别人来粉刷墙壁，这种的工作叫做巫，好像我们现在的水泥工、泥水匠。那么做泥水匠的这门职业啊，贱且老者也，他的身份很低，很低贱，没有人看得起他，同时他工作又很辛苦，他一天替人家粉刷墙壁，所得到的报酬一定是很少，工作又很累，所以贱且老。有业之，有一个人就从事于这个行业，这个业字当动词，有人操这种行业，其色若自得者，他的颜色看起来好像很高兴的样子，这个自得就是洋洋自得，看他的脸色表情好像做这门工作他很乐意，听其言，那么韩愈就听他讲话，听他讲到关于做水泥工的这些事情，悦而进，说得很简单，但是又说得很明白，这个进字就是详细，话说得很简单，但是意思说得很详尽。问之，那韩愈就好奇啊，他就问问看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就知道他姓王，名字叫陈福，王陈福，是为京兆长安的农夫，他的祖先，这个氏的就是他上代的祖先，或者他的祖父啊，他的父亲呢、啊，做这个长安的农夫，这个京兆就是指的人口很多，十万百万之众，就叫做京兆。一个国家的首都就是人口最多的地方，所以首都往往就称为京兆。唐朝的首都在长安，所以叫做京兆长安。那么他的家住到长安，他的祖先是农夫。在天宝之乱的时候，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也就是安禄山造反的那个时候，称为天宝之乱。在天宝之乱呢，那个时候啊，很多的老百姓都要争出去来当兵了，因为唐朝几十年没有用兵打仗啊，突然之间打仗啊，弄得大家手忙脚乱的，那么许多的年轻人都要去当兵了，那这个王成福呢也就被征去发人为兵，他就被政府调去啊当兵了，这个发字就是征兵的意思啊，把他调出去了。持弓矢十三年，这个弓矢是打仗的武器啊，弓箭，也就是说他当了十三年的兵啊，拿到武器打敌人当了十三年，那么在这个十三年之中，当然他有一些功劳啊，当然他也会有一些汗马功劳啊，所以呢有官勋，就曾经有这个
关节，这个关心者就是说打胜仗的人回来以后就会要给他的官位，要他做官。可是弃之乃归，这个王承福不愿意做官，他放弃了这个享受，放弃了这个特权，他不愿意做官，还是回到长安来，来归回到长安。可是他回到长安的时候上起土田，他家里的土地田产也没有了，因为他出去了13年，可能这些田地房产都被人家占去了，或者是归公家所有了。那么他的产业没有了之后，他就要找工作啊，他就要找一样吃饭的技能呢。那个时候他就选择了做这个犁水工，手慢一时，他就亲手做这个犁水匠来解决生活问题。这个慢字就是说用一块木板把这个水泥涂在墙壁上的，这种就叫做慢，也就是粉刷墙壁的这一行业。手慢一时于30年，他做这一行工作做了30多年。设于室之主人，他自己没有房子了，那么他就租别人的房子住，就在长安市里面租了一间房屋。这个主人者就是说向那个屋主来租这个房屋来住了。而归其务事之当焉，他住在别人家里，连伙食也包在他的家里。那么连这个房租连伙食每个月要交多少钱交给那个主人，归其务事之当。这个当者就是每一个月的吃饭的钱，住房子的钱，他都给他一个适当的报酬，就等于我们现在付房租付伙食费一样。四时物事之贵贱，那么他给的这笔钱呢，给的房租跟伙食费呀，就是看当时这个行情的高低。如果那个时候的房价涨了，他的租钱也涨了；那么如果那个时候的伙食费涨了，他的伙食费也增加了。就是看当时这个物事的贵贱，而上下其物之用以长之。这个上下就是高低。那么他做工向别人所取得的工资，也就以他伙食费跟房租来做标准。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个房租涨了，他的工资也跟着涨；伙食费涨了，他的工资也跟着涨。所以上下其物之用，这个用者就是帮人家做事，帮人家做工所得的工资以他的开销为标准。有余，如果开销之外还有多余的钱呢，则以与道路之废弃物者焉，他自己也没有把它存起来，就送给一般的乞丐呀，或者是一般残废的人。这个道路的就是指在路上讨饭的这些乞丐，或者是一些残废的人，不能谋生的人。那王承福就把自己多余的钱周济他们。那可见的王承福他是一个单身汉，他没有家庭的拖累，不需要养妻子儿女，他一个人吃饱了他就没有顾虑了，所以他的工资也就跟着他的消费来调整，有多余的他就送给别人去了。这还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有曰，那么王承福说啊，树价而生者也，他说这个稻谷啊，这是要耕种了以后才能够生长出来，这个价值就是种田。 耕种。我们吃的这个谷米是需要耕种以后才能够生出来的，那要靠农人的努力。若不与薄，那么至于我们穿的布皮或者是丝绸，必蚕及而后成者也，一定要养蚕烧丝才可以完成。丝绸就是用蚕丝做的。其他所以养生之具，那么至于其他的一切维持生活的这些物资呢，养生之具就是维持生活的物资。那我们除了吃饭穿衣以外，还有其他的需要，衣食住行呢，四大需要了。那么这些的需要啊，皆待人力而后完也，都必须要靠人的力量才可以完成。哪一样东西是天然的呢？哪一样东西不是要人工制造的呢？所以无皆耐之，我都要依赖他们。这个耐之的资质就代表其他的养生之具。然人不可变为，可是人的能力有限，不能够每样工作都会做。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不能够由我自己来完成它，所以啊，宜乎各自其能以相生也，应该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能力来互相帮助。所谓相生者，就是互相依赖，彼此维持生活。我要靠大家，大家也要靠我。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是这个意思。故君者，你我所以生者也。所以君王就是管理我们众人的，这个理字就是管理。君王是管理众人的，而百官者，成君之化者也。那么其他的文武官员就是要承受君王的命令来传播给大家，并且遵照君王的命令来为大家服务，这是做臣子的任务。臣君之化，这个化字就是代表教化命令。任有小大，那么每个人所担负的任务有小有大。那么这个有小有大，就是看我们个人的能力，为其所能。我的能力大，我可以为千百人服务；我的能力小，我可以为几十个人服务；我的能力更小，最起码可以为我自己服务。这就是任有小大，为其所能。若器皿焉，好像是某一种器具。假如我是一个茶杯，只能够装茶；我是一个饭碗，只能够装饭；我是一个水桶，就能够装很多的水。那这个就所谓任有小大，为其所能，看你适用于哪一方面，你就做哪一方面的事。视焉而待其事。假如我们光知道吃饭，光知道享受，而懒惰的去做我们的事情，很疏懒的不愿意工作，那就是所谓好吃懒做的这种人。如果这种人他光是享受而不尽义务的话呢，必有天殃，一定会遭受到天灾。这个天殃的就是天降这个灾祸给他，他会受到天谴。故吾不敢一日舍慢以息。所以啊，这个王承福说，我不敢有一天的懒惰，不敢放弃我的工作，舍慢以息。这个舍慢者就是说不做工作了，他不去做水泥匠了，他一天去玩了， 这个叫做舍败以虚。好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偷呢，跑出去到处去游玩，不做正事。但是王成福他不敢，他说我绝对不敢放弃我的工作到外面去玩。福慢亦能可立焉。那么做离水工的这件事情很容易做到，这个亦能很容易做到，因为他不需要花什么学习的功夫，也不要像读书那样的十年寒窗要费那么多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学得会。可立焉，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做到它。又成有功，同时做了以后又有成绩表现出来，这个墙壁粉刷了之后变得很漂亮很好看，那这个成绩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就所谓有功了，有功绩表现。取其值，这个值者就是价值，我做多少功我得到多少的报酬，那么他拿到这份的报酬虽劳无愧，哪怕再辛苦一点，但是他心里没有愧疚，他认为这是我该得的，我用劳力换来的，我问心无愧。无心安焉，那我心里面很安。所谓很安者就是没有愧疚啊，他得到这份的酬劳他心安理得。福利亦强而有功也。那么讲到我们人呢，用力气来做事情的话呢，很容易的勉强去做，这个强字就读强字啊，我可以勉强用我的劳力来做事情，而有功也，同时又有很好的成绩表现。不管是哪一项劳力的事情，都可以马上看出来他的成绩。你做水泥匠的，你做瓦匠的，你做铁工的，任何的百行的工业，那我们都可以看出它的效果，这个所谓易强而有功。心难强而有志也。可是啊，假如用心思去做的，也就是劳心的人，劳心的人就很难得勉强去做了，因为劳心他要有足够的智慧，要有先天的过人的禀赋，你没有这种智慧，没有这种禀赋，勉强去做，你往往会事倍而功半，甚至于一半的功都没有。所以劳心的人比劳力的人更值得珍贵。社会上一般的劳动者就分成这两种，劳心劳力。好像一般靠头脑吃饭的，靠知识来吃饭的，这个都是所谓劳心的，靠体力来吃饭的，那就是劳力。那么这里讲到劳心的人他就是亦难强而有志，很难得勉强的去做，因为人的智慧往往是天生的一半不能够勉强。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一般说起来，劳力的人是被人所使唤的，这个使于人者是被人所使唤，是听别人的命令来做事情，而劳心的人是命令人家来做事情。这个使人者就是使用别人，劳力的是被别人使用，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其一也，那这也是很公平的事情，这也是很应该的，因为一般说起来劳心要比劳力更难，所以一般人都要，为什么要讲读书人很高贵，那么读书人要求得知识，求得知识他就是所谓 劳心，那他就是要在万人之上，他要走在一般人的前面做引导。那这种人他就是要指使人家的啊。无特则其义为而无愧则其焉。可是王成福说啊，我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啊、我不能够用我的心智，只能够用我的体力，所以我就选择很容易做的这个行业，那就是他做这个泥水工。这个泥水工是一强而有功，他就选择了这一行，很容易做而又无愧于心的。许焉他就选择了这一行，那也就是表示啊，王成福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他做多少的事情。嗯，西，下面这段还是王成福说的啊。吴超曼一路富贵之家有涟漪。后来这个王成福啊，很感叹地说：“我从事于水泥匠的这种工作，我进入到富贵之家有很多年了。”因为富贵之家常常要室内的装潢啊，常常要粉刷墙壁啊之类啊，那他也就被请到这些富贵之家去工作了、嗯、那么他进入到这些富贵之家呢，有一致者言，有的去了一次，到那个家里去过一次，又往过之，等到再经过的时候呢，则为虚矣，那个屋子已经成了废墟了。这个虚字就是里面没有人住了，房子已经荒废了，那就表示这个富贵人家已经不在了、啊、有再至三次者焉，也有的富贵人家他去过两次三次的，而往过之，再去的时候，往那里经过的时候呢，则为虚矣，那个房子也变成废墟了，也没有人住了。问之其邻，那么这个王成福就去问问他的邻居左右，问问这家人家到哪里去了呢？或曰，有的说一行路也，哎呀，这家人家犯了罪呀，被这个刑法处分了、啊、或者被杀了，就是犯罪了，那他的房子也就充公了，或者是没有人住了。或曰，有的说生计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这个富贵人家他本人死的，他的子孙呢、啊、都把这个财产呢、啊、败掉了，败光了，那这个房子也就作废了。往往这些富贵人家的子弟呀、啊，他挥金如土啊，三下两下就把祖产败光的，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嗯，或曰，也有的人说死而归之官也，这个富贵人家他的主人死了，或者是没有子孙呢，或者是犯罪呢，那这个财产就被公家没收了，归之于官了，充公了。嗯，吾以事观之。那王成福说啊，我从这些例子看起来，这个事字就代表上面这些富贵人家，从这些富贵人家的下场看起来，非所谓失焉待其事而得天殃者焉，他们难道不是那些光是知道享受而忽略了本身的食物的这些人所遭到的天殃吗？这是不是天降的灾祸给他们呢？因为他们自己好吃懒做的关系啊，非强心以治而不助，不择其才之称佛而冒之者焉，这些人难道不是那般本身的智慧不够而又要勉强去冒充很能干的人，结果事情没有做好，犯了罪，遭受到天殃了？ 所谓不择其才之称呼，没有看看自己的才能能不能够与自这个职业相称，勉强的去冒充自己很能干，结果做不下来，那也就得罪了皇帝了，也就被免官了。像这种人，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也。难道不是有一般人做很多的坏事，所谓多行可愧啊，就是做了很多愧疚的事情，也就是做很多犯法的事，知其不可，明明知道不可以做而又偏要去做的，就好像现在一般的一些贪官污吏，明知道贪污是犯法而他们还非要去做，结果以身试法，那这些人也就遭到了这个后果，吃到了这个恶果啊。将富贵难守，薄功而后享之者也。这个将字是个转折词，或者是一般人不能够守住富贵，也就是所谓创业维艰的守成不易啊。一个人创业固然是艰难，但是你要守成也不容易。很多富贵他的子孙